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以西结书的第二课，也就是要来讲解以西结书的第一章。上一回第一课呢，我们是谈概论，今天就要正式的进到第一章里面。第一章呢，会谈到以西结看见天开了，而其中有四活物与四轮，以西结看到了神荣耀的形象。在谈以西结书第一章之前呢，犹太拉比有一个跟以西结书第一章相关的故事。从前有四个拉比被天使带到了七重天，在那里呢，他们看到了传说已久的以西结的轮子。当他们亲眼目睹那荣耀的景象之后，第一位拉比他看到了以西结的轮子就疯了，他呆若木鸡，之后过着行尸走肉般漫无目的的生活。第二位拉比呢，当他看过了以西结的轮子，他就变得愤世嫉俗，他对于亲身所见的轮子非但不认同，还全盘否定。他对自己说，那只是我梦见的，没有什么以西结的轮子，那不是真的，那是我想象出来的。第三位拉比，当他看到了传说已久的以西结的轮子，他就兴奋不已，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分享他所看见的，他为这轮子着迷不已，甚至背叛了自己原来的信仰。第四位拉比呢，他是位诗人，善于说故事，当他看到了以西结轮子的美轮美奂，他就拿出纸笔，坐在窗边俯首案头，写下一首又一首的诗歌，来赞美他所见的，来赞美神的荣耀。四位拉比有四种不同的反应。犹太的拉比以撒拉比说，第一位拉比他看到以西结的轮子就疯掉了，生命就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走。第一位所代表的是一种信仰的乐极生悲，他的信仰没有让他带来生命的方向，他沉醉在神的荣耀里，而神的荣耀与他的生活与他人生的目标没有关联。以撒拉比又说，第二位拉比当他看见以西结的轮子之后，就变得愤世嫉俗，全盘否定，推说那是梦。以撒拉比说，第二位拉比所代表的就是理性主义，只要是关于神超自然的神奇的呈现或是事物，他都否定。第三位拉比呢，当他看到以西结的轮子之后，就兴奋不已，逢人就分享，并且他沉迷在这轮子里面，背叛了自己的信仰。以撒拉比说，第三位拉比很多时候是教会的传道人，我们追求神的荣耀，追求神在别的国家在别的教会的复兴的作为，我们期盼 copy 去复制对方成功的经验，有时复制到一个地步呢，把自己圣经里面的基本的信仰与价值给抛诸脑后了。第四位拉比呢，他是位诗人，当他看见以西结的轮子 就写下一首又一首的诗歌，来赞美他所见的，来赞美神的荣耀。伊萨拉比说，我们需要学做第四位拉比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我们以赞美来回应。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不是用理性去否定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就要像诗人一样把它写下来，并且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朋友。我亲爱的主内同道，以西结的轮子，当然以上是个故事，不是在解经，但是我期盼待会儿我们正式进入到第一章以前，我们也透过这以西结的轮子以及以撒拉比的诠释，我们做一个深刻的反省。我们自己是第几位呢？我们是那种看见神的荣耀，但是生活却没有目标，跟生命没有关联，信仰是一回事，生活是另一回事的那种人，还是我们是理性主义者？我们否定我们所看不懂、所不了解的部分，亦或是我们是第三种？我们追求荣耀，我们追求复兴的模式，但是却忘却了最根本神的话，还是你是以撒拉比所称许的第四种？你懂得赞美神奇妙的作为，你懂得赞美神的荣耀，你也懂得把它写下来，用你的方式把神的荣耀，把你对神的赞美分享给周遭的朋友，把福音传给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一到三节。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提到以西结蒙召的时间还有地点。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说，当30年四月初五日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上帝的异象。第二节，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五日。第三节，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的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在这里一到三节可以说是本卷书的引言，他也介绍了以西结的背景，引出以西结的侍奉。一开始所说的当30年，这里的当30年呢，因为第二节已经指出了时间点是在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，因此第一节的当30年应该指的不是时间，而指的是以西结的年龄，当他30岁的时候。而祭司呢，我在上一回也说过，也是30岁的时候开始侍奉。神明白以西结是生在祭司的家庭里。第三节特别指出他是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。神了解以西结他祭司的家庭背景，也特特选了当他30岁的时候呼召他使用他。再来，第一节也告诉我们以西结蒙召的地点是在可巴尔加巴鲁。加巴鲁呢，它的原文是长度的意思，有人把它翻译成大河，它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一条灌溉用的支流的运河。第一节继续说天就开了，开这个希伯来文呢 patah open， 天就打开了。这个天的打开，第一节继续说使得以西结他就得见上帝的 vision， 上帝的 maruach， 上帝的意象。maruach 就是景象的意思，那个景象是来自于神的启示。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深思，以西结的 maruach， 他的那个景象，神给他的意象，是始于他看见天开了。什么是天开了呢？我想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，当年雅各也看见天开了，有一个梯子顶着天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之后他就经历了神一路的眷顾与保守。当然创世纪第28章那个天开了，其实是预表着耶稣基督，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51节，当耶稣与拿但业在对话的时候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51节说，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。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谁身上呢？在人子身上。原来天开了，连接神与人之间的桥梁，就是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天开了，天开了这个字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有很丰富的福音信息在里面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天开了。因此天开了是上帝主动的恩典。我们看到在加巴鲁河边这群被掳的人，上帝的恩典天就开了，神的恩典主动的临到他们身上，神让以西结得见上帝的意象。以西结书的序言其实是极丰盛的恩典的图像还有含义。接下来以西结当然就看见了上帝的意象。意象好重要，以西结侍奉最开始是始于意象，有意象侍奉才有方向。我刚说过意象这个希伯来文 maruach， 它的意思是 vision， 景象的意思。而且这个景象呢是神的景象，也就是这个景象是属神的，是神给的。这个景象是一个十分神奇的景象，是异乎寻常的，因此我们翻译成异象。神对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，异乎一般的，针对你的一个特别的呼召与带领。我们一生需要明白到底神呼召我们做什么。当然马太福音第28章的大使命是给每一位基督徒的，但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还是要来寻求神，说神啊，你给我一个 vision， 你给我一个 maruach， 让我侍奉不至于没有方向，一下坐东一下坐西，一下坐南一下坐北，一下做福音广播，一下又去牧会，一下又去救灾，一下又去从事商业，一下又从政，一下又搞经济。主啊，我要做什么？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。箴言第29章18节，对侍奉的人来说，对神的百姓而言，意向都是一个重要的事。没有意向，就没有方向。好，再来第二节说的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。约雅金王是什么时候被掳的呢？是主前597年。所以被掳去之后的第五年 ,597, 再减 5, 就可能是592或是 593, 主前592或是593的时候，以西结被神呼召。第三节，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的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这节很重要。当以西结被神呼召了，他看见天开了，的确神主动的恩典就临到这地， 他也看见了神给他的那个 Marah， 神给他的异象，他也有了方向，但行动需要神的能力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，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所说的。因此当我们蒙召的时候，我们要起来服事，我们不是只有吃饱了睡饱了，我们可以起来行动。当你在服事以前，我要求神的能力帮助我。我记得当我自己看寇绍恩牧师在主日崇拜，当他要分享信息以前，领会的在带领诗歌，他一定是跪在讲台上面，跪在那里。为什么呢？他要对付自己，他要向神认罪，他要把罪认干净，把他老我对付到透彻，没有骄傲，没有罪，让他的侍奉是可以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，是被圣灵所掌管，他的口，他的表达，他的信息是让神的灵做王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在你我的侍奉里面，我们倚靠的是什么呢？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再来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二十一节，四活物和四轮。先知以西结看见了随着狂风从北方而来的四活物，这四活物呢，显然和以西结以后的侍奉有着绝对的关联。活物这个词呢，在以西结书里面共出现25次。我们也相信以西结也必定在以西结书第一章这里所记载的，他自己一定从这四活物里面看见了侍奉的榜样。什么榜样呢？首先第四节到第十节，我们看到了四个脸，四个脸面，人的脸、狮的脸、牛的脸、鹰的脸。第四节，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，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，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，他们的形状是这样，有人的形象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。第七节，他们的腿是直的，脚掌好像牛犊之蹄，都灿烂如光明的铜。第八节，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，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。第九节，翅膀彼此相接，行走并不转身，俱各直往前行。至于脸的形象，前面各有人的脸，右面各有狮子的脸，左面各有牛的脸，后面各有鹰的脸。在四到十节里面，我们看到四个脸面，人、狮子、牛和鹰。有学者指出呢，这四个脸面也是福音书里主耶稣的四个方面的特质。狮子象征是王的特征，牛象征是任劳任怨的仆人，鹰呢则是呈现出一个属天的一个属性，人呢则是代表一个完全的人性。我们进一步的说，如果这四个脸面和侍奉的榜样有关系，这四个特质也应当是神的儿女的特质。就诚如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我们应该也要有王的特征，不要生命活得像乞丐一样。我们是君尊的，要有王的特征，我们要是任劳任怨的仆人，而不是高高在上的，我们要有服侍的态度。鹰，老鹰是一个属天的属性， 我们虽然活在这世上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是属这地上，我们乃是属天的。人，我们具有完全的人性，什么意思呢？耶稣道成肉身，成为100%的人，他与人同理，他体恤人的软弱。而我们有的时候活得很没有人味，我们高高在上，我们法利赛的味道好重，我们不能够做罪人和税吏的朋友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实在需要把那个人味找回来。再来11节到第20节上半部，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哪里去，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哪里去。在第12节还有第20节两次提的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哪里去。这说明了活物的侍奉是跟从着圣灵的引导。我们表面看起来这四活物是那么的荣耀，但是他们却不是自己做主的，他们都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。这也是任何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仆人所需要留意的事情。如果四活物是如此，以西结呢？以西结也必须如此，不是自己做主，乃是神是我们的主。我们是否愿意做一个完全顺服圣灵引导的人呢？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哪里去。如此的人，神才能用。神用的人不是能的人，而是愿意顺服他的人。因此11节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，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。12节他们俱各直往前行，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，行走并不转身。13节至于四活物的形象，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，又如火把的形状，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，这火有光辉，从火中发出闪电。14节这活物往来奔走，好像电光一闪。15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，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，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，四轮都是一个样式，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，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，并不调转。至于轮网高而可畏，四个轮网周围满了眼睛，活物行走，轮也在旁边行走，活物从地上升，轮也都上升。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哪里去。在这里提到很多的细节的描述，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推究，我们只要掌握重点，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哪里去。再来20节下半段到21节提到了活物的灵在轮中，活物的灵在轮中。原来活物之所以可以完全跟随着圣灵，除了本身的态度以神为主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活物的灵在轮中。因为有住在其中的圣灵，才有行动力。原来其中有圣灵，才有真正的行动力。约翰福音14章那里，主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以西结书1章第20节下半部说，活物上升，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。21节那些行走，这些也行走，那些站住，这些也站住，那些从地上升，轮也在旁边上升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。再一次重复出现，一共2次。如果轮是行动力的话，我们生命是否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呢？其实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圣灵在心中。使徒行传第2章彼得的 讲论里面，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，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此只要我们有真实的悔改，我们决志，我们信主，我们受洗，我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即使有再多的困难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活物的灵在轮中，我们可以超越困难。就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继续说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。第九节说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基督徒有圣灵住在里面，我们永远不会跛脚，我们永远有行动力。最后第22节到28节提到了上帝荣耀的形象。这段经文提到了先知亲眼看到上帝荣耀的形象和宝座。这个荣耀的光辉使得以西结很自然的就俯伏在上帝面前。22节说，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。23节，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，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。24节，活物行走的时候，我听见翅膀的响声，像大水的响声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。活物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，他们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。再来26节说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，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。这里说的神的宝座形象好像蓝宝石一样，你我虽然没有看见，但想必那必定是光彩夺目。27节，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，周围都有火的形状，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，周围也有光辉。28节，下雨的日子，云中虹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这里火和彩虹共存，神是烈火，希伯来书12章29节所说的是严厉的，是公义的，但彩虹呢，却是象征上帝的恩典，他的怜悯。创世纪9章13到16节，神一方面是烈火，对罪毫不留情，但一方面又充满着恩典慈爱，对我们发出怜悯，使我们不致灭绝。再来呢，22到26节中间有四次提到在活物的头以上，这显然也告诉我们，服侍神的人要知道神的宝座要一直在我们的头以上，我们不过是侍奉他的仆人。最后28节，最后以西结知道这是神的荣耀，他就俯伏在地。好，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下回见。